莫斯科市政府说，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将被改建成为毛泽东纪念馆，七月份将正式对外开放。这栋两层建筑位于前贵族庄园内。1928年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共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以及当时的苏共领袖布哈林等人都曾在会上发表演讲。中共六大遗址曾在一场火灾后变成废墟，长期荒芜，但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执政之后，对这处多年无人问津的建筑产生兴趣并给予重视。习近平2013年3月访问莫斯科时，曾参加了成立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启动仪式。当年9月份在圣彼得堡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向中国转交这处建筑并成立中国文化中心协议的签字仪式。中国将租赁总计数千平米的这栋建筑以及周围场地49年。俄中领导人今年将会举行多次高峰会晤，但是两国尚未宣布习近平七月份是否将会访问俄罗斯参加中共六大和毛泽东纪念馆的开幕仪式。莫斯科文化遗产部门领导人透露，去年秋季开始了中共六大遗址建筑的修复。修复工程总设计师吉谢廖瓦表示，建筑物的修复已经基本完工，现在仅剩下了周围场地的修缮平整。他说，毛泽东纪念馆的多数展品将由北京运来，展览大厅里将悬挂毛泽东的大幅画像以及当年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的照片，参观者还能看到用中文书写的中共标语口号和毛泽东语录。在毛泽东执政时代，中苏关系从密友变成了敌人，这两个共产党大国还大打出手，爆发了边界武装冲突。俄罗斯的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许多俄罗斯人，特别是经过苏联的老一代人，都对毛泽东印象恶劣。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当年接受了苏联的大笔援助，没有苏联支持，中共无法执政，但毛后来却恩将仇报。不少人也把这位中共领袖同被称为食人恶魔的斯大林相提并论，也有人引用斯大林当年的话来评价毛泽东。斯大林曾经怀疑毛不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把毛称为表面是红色而内心却是白色的红皮萝卜。关注中国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双方现在特别想从过去的红色历史文化中寻找共同点，让人非常奇怪。一方面，斯大林有在俄罗斯死灰复燃的趋势，但尽管如此，现在想要兴建有关斯大林的纪念建筑仍然会受到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提到毛泽东会让人们联想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双方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人、苏联人都对中国的文革，特别是毛在中国所搞的那一套嗤之以鼻，因此许多人也就觉得中国国内的一些有关毛的纪念性建筑非常滑稽可笑。对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喜爱的是那些在毛统治时代没有遭到破坏的中国的古老文化，他们更愿意去看西安和万里长城，而对共产党的红色文化并不太感兴趣。与此同时，一本名叫《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中国革命者在俄罗斯足迹》的大型画册几天前在莫斯科举行了首发仪式。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俄罗斯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及许多官方学者都参加了相关的推介会。这本画册由俄罗斯著名的远东研究所编撰。中俄两国官员在画册推介会上都呼吁更积极地发展红色旅游，来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尼克里斯基说，鼓励那些自己掏腰包来俄罗斯旅游的中俄游客接受红色文化的洗脑似乎并不妥当。他举例说，苏联时代虽然保留了许多有关列宁活动的遗址， 但在介绍布尔什维克反政府活动时也很谨慎，因为苏共当局害怕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文化会让当时的苏联人效仿，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尼克里斯基说，一些来俄罗斯的中国游客也不一定会认同共产党的红色历史文化，而俄罗斯更有许多古老的东正教和东斯拉夫的历史文化能够吸引中国游客。他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两国民众遭受迫害的历史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尼克里斯基说，比如俄罗斯有一些废弃的监狱，这些监狱过去曾被用来关押过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时代又被当作古拉格集中营，还有不少其他的类似的地方，中国游客肯定会感兴趣，也能产生共鸣。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许多有理想的青年曾经前往苏联，希望能够获得摆脱国家落后的经验，苏联也借机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共产党的红色文化。一名俄罗斯汉学家说，中国当年学习苏联等于走了很长的弯路，但中国人比苏联人更早意识到走苏联的道路是死胡同，因此开始改革，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苏联人比中国人更晚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没能够避免苏联解体的命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Тюрьмы, пусть они были бы тюрьмы, в которых сидел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да, или это тюрьмы вот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ну, какие-то места, которые тоже были бы понятны, 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нечно, все вот, все, вс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тоже, конечно.